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1月13日22点整，巴黎时间11月13日23点整，北京时间11月14日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新闻提要。东盟峰会系列峰会东盟欧盟峰会召开，特朗普跟杜特尔特谈了人权，白宫肯定，菲律宾否定。李克强安倍晋三会谈中日确认将改善关系。法新社评论说一带一路圈套密布。平壤介入美韩军演升级，特朗普回国后将做重大宣布。梁乙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456人，至少7000人受伤。债务危机深重的委内瑞拉希望与国际债券人谈判融资。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伊朗遵守了伊核条约。缅甸若开邦最高军事指挥官换人，科学家指出2017年全球排碳量大增。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德烈为您报告国际新闻。东盟峰会正在马尼拉举行，东盟峰会系列峰会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峰会，这就是东盟欧盟峰会。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方华发来的报道。
在此次东盟的系列峰会中，也包括了东盟与欧盟的峰会。欧盟方面由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率团出席。欧盟从1977年起与东盟签订了有关的合作条约，成为东盟的合作伙伴。当时欧盟还叫欧洲共同体。欧盟目前已经是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方的贸易额达到了2297亿美元。法国也向东盟50周年大庆表示祝贺，并确认支持东盟的持续发展。法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持续增加，2016年达到了大约300亿欧元。长期以来的双边高层互访见证了法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密切联系，双方的友好信任关系体现在不断增长的经济、高等教育、文化，当然还有安全合作领域。法国外交部指出，法国和东盟的特殊关系让我们可以在一致的原则基础上共同面对重大的国际挑战，特别是对国际法和多边主义的重视。法国是第一个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欧洲国家。东盟在巴黎设有巴黎委员会，由各成员国轮流担任主席，法国也在东盟设立有代表处。在政治、国防、安全方面，法国支持东盟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合作与发展环境方面做出的努力。在经济方面，东盟是一个具有潜力的市场，人口超过6亿2000万。法国雇主协会也高度评价东盟各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以及不断发展的法国商业组织和东盟关系。法国重视发展同东盟的关系，以便充分利用东盟这一个单一市场的优势，以及东盟伙伴国所建立的各贸易自由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所带来的机会。
本次亚洲行说了一路奉承话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尼拉表示，他跟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关系很好。特朗普跟杜特尔特都有大嘴巴之称，说话管不住嘴。这次特朗普会晤杜特尔特，人权组织都希望他一定谈人权问题，但杜特尔特几天前放风，相信特朗普总统不会跟他谈人权。真相到底如何呢？虽然特朗普赞扬了杜特尔特，说两人关系不错，究竟两人会谈时谈没谈到人权问题却是各说各话。白宫发言人表示，特朗普与杜特尔特会谈时谈到人权问题，对此杜特尔特这边一口否认。特朗普未到访之前，众多人权组织希望美国总统一定要在杜特尔特面前谈人权，丝毫不能口软。杜特尔特上台后，在他发动的反毒缉毒运动中，警方被指在法律框架外打死了3900人。为此，杜特尔特一直备受人权组织的指责。警方被指责不区分吸毒者和贩毒者，肆意杀人，但是当局否认这些指责。为了预防特朗普会当面提出人权问题，杜特尔特上周扬言，他不打算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讨论人权问题。杜特尔特以大嘴巴著称，他有一个亚洲特朗普的外号。他当时说，假如特朗普提及人权，他会劝他放弃谈这一问题。 特朗普五月份赞赏杜特尔特发动的反毒运动，称其做了不可思议的工作。星期一，在特朗普与杜特尔特在马尼拉举行会谈后，白宫发言人说，两位总统讨论的议题包括伊斯兰国组织、毒品走私、商贸问题。这位发言人补充说，人权问题在双方讨论打击走私贩毒时简短地提到。随后，白宫发表的一则公告又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杜特尔特的发言人否认了这一说法。处于违约边缘的委内瑞拉计划周一和国际债权人召开系列会议，以便和其债权人展开谈判，进行债务再融资与重组。详情请听阿曼婷的进一步介绍。
对委内瑞拉来说，13号星期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是其偿还债务的一个大限日子。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希望周一国际标准时间18点在首都卡拉卡斯举行国外公债持有人协商会议，目的是争取债务再融资与重组。身为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的委内瑞拉，目前负债高达1500亿美元，可是他的美元储备只有97亿美元，他应该在今年年底前还债14.7亿到17亿美元，2018年还需要还债80亿美元。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12号星期天坚称，资金困难的委内瑞拉绝对不会债务违约，因为他准备在首都卡拉卡斯会见债权人，讨论重新调整部分债务的偿还时间。马杜洛指出，目前正在与委内瑞拉欠债的盟友中国、俄罗斯进行谈判，委内瑞拉分别欠下中俄两国280亿美元和80亿美元。马杜洛说，与中国的谈判正在顺利地进行，并指出本周与莫斯科当局达成协议，重整大约30亿美元的贷款。不过，观察家并不认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能够成功地争取到债务再融资与重组，因为委内瑞拉的主要债权人都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美国禁止美国的银行或公民购买新的委内瑞拉国债，或者是和委内瑞拉谈判新的债务协议。
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越南会晤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一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共同社报道说，双方确认将推动日中关系的改善。根据共同社报道，安倍希望中方合作促成尽快召开由日本担任主席国的日中韩三国高峰会谈，为阻止北韩开发核子导弹。他也呼吁中方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加强施压。共同社指出，安倍11日也在越南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一系列外访行程中连续与中国两位领导人举行会谈实属罕见。日本力争年内举行日中韩高峰会谈，安倍与习近平11日在会谈中就尽快举行达成了共识。如能实现，李克强和南韩总统文在寅将参加，这将是二人就任后首次访日。日方考虑到明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希望为实现明年安倍与习近平互访的构想而创造环境。安倍与李克强会谈时表示，希望为巩固关系改善动向而共同努力。他还说，希望大力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法新社今天发表评论说，亚太峰会、东盟峰会、习特会、19大后掌控独揽的习近平备受各界瞩目。对外交来说，号称习近平中国梦重要组成部分的一带一路颇受关注。然而此间舆论分析称，一带一路布满圈套，实施起来并不容易。中国在印尼的高铁建设触着了死点，在哈萨克斯坦开辟的工业区一半空空荡荡，在巴基斯坦的巨型工程充满了风险。法新社评论说，中国一心想要的一带一路距离满足习近平的野心还很遥远。这一巨大的基础计划旨在巩固中国与三大洲、亚洲、欧洲及非洲的商业关系。2013年由习近平启动，为的是穿越五洲，强化中国影响力。这一计划在最近结束的中国19大得到了强调。在这次大会上，习近平获得了新的5年任期。 但是一带一路计划在现实中遇到了重重问题，在一些民主国家受到乱哄哄的民主体制的制约，在威权统治下的一些国家则遭到了叛乱者的骚扰。这一切都与中国领袖围绕此一计划使用的漂亮修辞对比强烈。波恩气候峰会召开期间，科学家指出2017年全球排碳量大增，请听杨梅的介绍。
就在波恩气候峰会召开期间，全球碳计划组织公布今年全球总排碳量数据，今年的总排碳量同2016年相对比很可能增长 2%， 而全球碳计划专家表示，要达到巴黎协定中制定的将地球升温幅度在本世纪末限制在2度甚至 1.5 度的话，就必须在今后几年内达到全球排碳峰值。中国工业增长再加上美国燃煤量大增以及欧盟的减排成绩欠佳，都是导致今年全球排碳量大增的主要原因。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也同时提出警告，气候升温正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世界自然遗产的保存构成威胁，这一威胁在短短的三年内增加了2倍。本周三与周四将是波恩气候峰会的关键日子，联合国秘书长古特拉斯、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多个非洲国家的总统将在会场发表演讲。美国政府代表团周一晚间在波恩介绍特朗普政府的气候政策。白宫表示将向峰会介绍美国开发干净煤炭的计划。特朗普总统的能源顾问将参加会议。对此，气候峰会主办国斐济总理表示并不希望同美国发生争执，但是大家对煤炭开采以及燃烧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后果都十分清楚。美国著名气候学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詹姆斯·爱德华·汉森在会上警告说，倘若地球升温达到2度的话，毫无疑问，许多岛国以及海边城市将从地图上消失，因为按照他的计算，格陵兰岛以及南极的冰川的融化将使海平面上升数米之高。他补充说，在地球数百万年的历史上，二氧化碳的密度、地球气温以及海平面的高度曾经出现周期性的变化。上一次碳密度超过450 ppm 的时候，海平面的高度比今天要高出25米。
平壤当局周一在联合国指责美国与韩国在周边举行军事演习，平壤称这里目前的局势最恶劣。同日，特朗普在马尼拉表示，亚洲行结束后返回华盛顿，将就朝鲜问题做出重大宣布。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茨城南周一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美国在朝鲜半岛附近史无前例地部署三个摆出攻击态势的航空母舰打击群，使人无法预测核子战争何时会爆发。信中说，能装配核武的美国 B-52 战略轰炸机已经恢复了全天候出动，如同冷战时期一样。伊朗伊拉克交界地带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又有上升，根据最新统计，这一震级达到里氏 7.3 级的地震至少造成456人死亡，7000多人受伤。根据最新统计，地震在伊朗造成的伤亡最为严重，仅在伊朗已知至少450人死亡，7000多人受伤，在伊拉克造成6人死亡，伤亡人数不详。不过随着救援人员一旦抵达所有难以抵达的地震灾区后，死亡人数可能增加更多。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一份尚未公开的报告中说，根据查核，2015年达成的伊核条约得到了伊朗的遵守。2015年7月，在包括美、中、法、俄、英、德六强国与伊朗之间达成的伊核条约对伊朗发展核能做出明确规限，作为交换，国际社会逐步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上述报告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按照伊核条约规定做出的定期检查报告，也是在特朗普10月13日宣布拒绝向美国国会证实伊朗遵守了伊核条约之后宣布的首份检查报告。被指对若开邦罗新亚人大举镇压的若开邦最高军事首领被缅甸军方更换，缅甸军方在若开邦展开的军事行动已导致60万罗新亚穆斯林逃亡近邻的孟加拉国。不过缅甸军方没有提供任何替换若开邦最高军事指挥官蒙布索将军的理由。各位听众，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 现在请听由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东盟峰会大兴经贸妥协人道。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现在是我们一天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东盟峰会的开幕。第31届东盟峰会11月13号正式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开幕了，主旨是为了改变而合作，让全世界都参与其中。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主持的开幕仪式和全会之后，十国代表将在为期两天之内与各国政要以及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对话方面，针对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进行一系列的磋商，同时见证和美国、加拿大、欧盟等方面的40年峰会召开纪念仪式。本次的会议上，有关极端主义、全球化、区域经济展望、经济融合、女性崛起、流动工人、营养不良问题、气候变化、青年以及贫穷等问题会被重点提及。东盟与会国家代表将在一系列的宣言和声明当中，对国家和区域针对上述问题所要展开的行动作出表态。此外，与会国代表还将与东盟商业顾问委员会、东亚商务代表团体、区域经济深入伙伴关系谈判代表等进行谈话。持续了数个月之久的缅甸罗兴亚群体人道主义危机问题并不在峰会的重点讨论范围之内。峰会的声明草案当中提到了强化对遭受台风袭击的越南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性，菲律宾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军事行动等问题，同时短暂地提到了缅甸若开邦一些群体遭受的一些问题，但是并没有指明任何罗兴亚人遭遇的问题。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了60万名的罗兴亚人前往了孟加拉国避难，躲避缅甸军队针对罗兴亚人造成的攻击的反攻行动。昂山素季的相对沉默激发了国际性的声讨行动，本次东盟峰会上似乎也要闭口不谈。此外，因为激烈的打击毒品行动涉及人权问题，而在奥巴马任期饱受批评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本次东盟峰会上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相谈甚欢，但是这并不法掩饰两人对共同宣布有效的交谈成果的吝啬之情。特朗普表示，我们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在菲律宾天气总是能够转晴。现场记者在人权问题上提出了问题，特朗普并没有置评。杜特尔特也表示，这不是一场新闻发布会，而是一场双边的会晤。杜特尔特现年72岁，比特朗普年长一岁，两人的本次会晤气氛相当的轻松，杜特尔特甚至没有打领带。随后菲律宾方面证实，在两国首脑将近40分钟的会谈当中，人权问题完全没有被提及。美国方面发言人桑德斯却表示，曾经有过短暂的针对人权问题的交流。菲律宾和美国在奥巴马任总统期间曾经一度走低，双方因为防务协定而结成的纽带关系也受到了波及和牵连。在被杜特尔特骂脏字人身攻击之后，奥巴马曾经取消了两人的会面。菲律宾警方表示，自从上任16个月以来，杜特尔特的清剿毒品和毒贩行动已经造成了3967人死于警察的枪口，其他2290人死于毒品相关事件，但是并没有方法得知哪些人造成他们的死亡，上千人死于不明的状况。无论是菲律宾还是其他因为人权问题而产生争议的国家，特朗普团队都表示，虽然不会完全的无动于衷，但是更加倾向于在做公开场合谴责声明的时候保持谨慎低调的姿态。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卡斯特在特朗普启程前往亚洲之前就此解释道，在这些问题上搞得口干舌燥有什么用处呢？似乎为了彰显和其前任奥巴马之间的区别，特朗普本次特意向杜特尔特表示，感谢您展现出的超凡的好客之情。本次的东盟峰会领导人全家福照片当中，可以看到特朗普位处一群人的中央。和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会场之外，菲律宾防暴警察使用高压的水枪驱散了在马尼拉市聚集的大量反特朗普示威人群。警方统计到大约有2000人游行，他们高呼特朗普滚回去。峰会的第一天涉及三项重要议程，包括东盟50周年特殊庆祝典礼、第31届东盟峰会系列会谈以及东盟俄罗斯传统青年音乐节。这些活动将一直持续。此外，12、14号，也就是明天，还将进行中小企业峰会以及针对传统医药学的东盟会议。东盟于1967年8月8号在泰国的曼谷市成立，成立伊始成员国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此后，东盟在成员国圈子上不断进行拓展，见证了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等国的加入。这十个国家在2015年12月份成立了东盟共同体，致力于为地区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东盟峰会是东盟框架之下最高级别的政策制定体系，明年的东盟峰会将由新加坡来主办。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要闻解说节目，由云南为您编播，一起关注了今天东盟峰会的开幕仪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不久后就将太晚了，这是11月13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184个国家的15000名科学家就地球的状况发出了警报，签署了一份非常庄严的呼吁书。这一行动的规模之大是从来没有过的。法国世界报全文公布了这份呼吁书。在这份呼吁书中，科学家呼吁人类，为了避免地球上到处都是灾难，避免生态多样性灾难性的消失，人类要彻底的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气候升温，生态多样性受到威胁，森林遭到破坏，所有的这些指标都显示，在人类的压力下，环境是在持续的遭到破坏。另外，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原地踏步三年之后，于2017年又重新开始增长，而这主要是在中国的带动之下。黎巴嫩总理哈里里难以解除人们的怀疑，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的另一个大字标题。文章表示，黎巴嫩总理哈里里于11月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出人意料地宣布辞职之后，第一次在电视上直播讲话。他解释说，他是用他自己的手写的辞职信，他在利雅得有行动的自由，他希望能够引发积极的震动。就此，法国世界报说，外界广泛流传说哈里里在利雅得被沙特当局扣为人质。虽然通过这一电视直播讲话，哈里里并没有能够驳斥这一流言，没有能够让人们相信他有行动的自由，但是哈里里这一黎巴嫩逊尼族裔的领袖在电视直播讲话中就真主党和伊朗使用了特别斟酌的用词，他试图平息局势。法国世界报评论说，哈里里开启了让局势降级的路。在经济和企业副刊，同一份法国世界报的一个内容是为什么通货膨胀在下降。文章表示，世界经济增长再度变得生机勃勃，失业率在下降，可是通货膨胀却也在下降。与此同时，欧洲、日本以及美国中央银行都认为说，难以想象通货膨胀不能够在 2% 左右徘徊的经济会是牢固的经济。文章指出，2016年到2017年之间，世界上的通货膨胀率平均是 3.8%， 但在发达国家只有 1.5%。 如果排除能源和原材料的话，发达国家尤其是欧元区及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连 1% 都不到。而与此同时，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世界主要银行都向市场大规模的注入现金。被这个现象闹得摸不着头脑的经济学家们，他们试图找到让通货膨胀变得如此之低的元凶。他们认为人口老化应该是原因之一，因为工资高的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退休后有年轻人接班了，可是年轻人的薪酬工资比较低。另外，新技术以及电子商务都把物价给拉低了。不过文章也表示，其实仔细观察分析就可以发现，通货膨胀并没有消失，它只不过是转移地方了。通货膨胀转移到了股市和大城市的房地产业。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特朗普何以被习近平摆平。
特朗普访问亚洲到达北京之前，美国的一家电台邀请几位时政评论人士讨论这次特席会，特朗普习近平谁能把谁摆平。讨论中有人断定特朗普会被习近平摆平，不过他们没有想到习近平摆平特朗普仅仅花了2535亿美元。在特席会结束的记者会上，特朗普遵从中方的要求不回答记者的问题，因此记者无从询问特席会都谈了些什么样的内容。但从媒体多角度对特席会的报道可以知道，特朗普并没有就朝核问题和美中贸易逆差向习近平施压，他放弃了他手中的牌，他只是向习近平说了些关于朝核与贸易逆差的套话，习近平以一番套话做回应。特朗普这次访问北京，南海争端、人权不在他的议题中，他只带着朝核与贸易议题前往，又空手而归。这一点从白宫十日发布的特朗普访华三大成果的空泛表述中也得到证明。因此可以说，特朗普访问北京从习近平那里唯一得到的就是2535亿美元的贸易合同，而专家分析，这些将费时多年才能完全执行的合同只有900亿美元能够落实，其他不是合同而是意向书。朝核问题持续恶化，特朗普不断地说些狠话，金正恩则以更狠的话回应。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如同废纸，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在继续向朝鲜输血。美中贸易逆差在特朗普当政10个月来不但不见缩小，反而增大，每个月都超过250亿美元。难道2535亿美元就让特朗普放弃了朝核，并不再责怪中国扩大贸易逆差吗？习近平何以把特朗普摆平的呢？这一次特席会使人们看到，国与国之间的较量，除了实力的较量，还有大国领导人的信念与人性的较量。习近平面对特朗普，信念无疑是坚定的，他必须保护朝鲜，因为中朝有着鲜血凝成的友谊，更因为朝鲜是中国与美国对峙的前沿阵地。他还必须保护20多年来借助经济全球化与西方的帮助取得的经济成果，这些成果是建立在对美国经济和美国工人利益损害的基础上。同时，习近平也看透了特朗普人性的弱点。特朗普是在他的企业王国里长大，他是他的王国的国王，他的企业王国没有三权分立，没有权力制衡，也没有选票。他当上了总统，反而失掉了国王的感觉。他访问中国，习近平给了他超高规格的待遇。头一天在故宫为他举行宴会和与他茶叙，终于使他找回了国王的感觉。找回这种感觉比什么朝核与贸易逆差更重要。美国不止一位总统跌落中国用蜜糖和花冠挖下的陷阱中，从克林顿到奥巴马，特朗普是他们中最丑陋和最可怜的一位。人们也许注意到，这次特朗普访问中国没有带上他的女儿伊万卡。伊万卡在美中关系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去了日本但不去中国，根本原因在于特朗普不希望伊万卡在中国的血汗工厂成为媒体的话题。特朗普虽然对中国有几张好牌，但伊万卡利润丰厚的血汗工厂与特朗普的家族企业在中国的巨大利益，却是特朗普处理美中关系的软肋和被习近平抓在手中的把柄，足以使得特朗普任何好牌失效。这样，特朗普访问中国，一场近距离的交锋就成了他与习近平的一场联欢。国家领导人的人性有时能成就大事，有时能败坏大事。当人们对特朗普何以被习近平以2535亿美元轻易摆平百思不得其解时，以上信息也许能提供部分答案。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东盟峰会系列峰会东盟欧盟峰会召开，特朗普跟杜特尔特谈了人权，白宫肯定，菲律宾否定，李克强安倍会谈，中日确认将改善关系，法新社评论一带一路圈套密布，平壤揭露美韩军演升级，特朗普回国后将做重大宣布，梁乙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456人，至少7000人受伤，债务危机深重的委内瑞拉希望与国际债权人谈判融资，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伊朗遵守了伊核条约，缅甸若开邦最高军事指挥官换人，科学家指出2017年全球排碳量大增。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杨伟主持的《今日经济》，中国在东盟的高铁工程面临挑战。
听众朋友，东盟峰会在马尼拉召开之际，中国在东盟国家的投资计划也成为媒体关注焦点。众所周知，东盟多个国家位居中国的一带一路、海陆两路开发计划的中心地位。中国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以及缅甸都有重大的投资计划。中国驻东盟大使徐步日前向媒体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在东盟已经取得较大进展和显著成果。中国以高铁走出去为代表的设施联通在东盟的建设加快，一批基础设施旗舰项目成功落地。不过法新社的报道语气似乎并不同样乐观，法新社今天发自新加坡的快讯的标题就是中国在东盟地区的合作道路充满紧急。文章指出，中国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发展计划，计划投资10000多亿美元，在亚洲、欧洲以及非洲65个国家修建连接中国的水陆两大交通路线，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对外出口，输出中国的过剩产能。然而，中国政府宏大的发展规划却受到投资国政治以及经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受到重重阻碍。比如说，在印度尼西亚，中国2015年获得修建印尼第一条高速铁路的工程项目。然而，2年后的今天，该工程仍然毫无起色。虽然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去年1月份亲自参加了工程的动工仪式，然而法新社记者在工程现场采访时，仅仅观察到有几台推土机，而完全看不到铁路的影子。一名当地的小商贩向记者表示，动工仪式举行1年多后，工厂没有任何动静，最近一段时间才出现了这几台推土机。至于工程修建的具体时间表，印尼政府交通部长以及负责高铁工程的中国企业都未对法新社的问题作出回应。同印尼高铁同样面临重重阻力的是另一条途经老挝、泰国以及马来西亚链接中国与新加坡的铁路。该高铁项目位于泰国境内的铁路段，因贷款条件等多方面的因素而迟迟未能启动。到今年7月，泰国政府才同意斥资5亿2000万美元启动铁路工程。即使是同中国关系紧密的盟国老挝，也因工程造价昂贵而迟迟未能动工。老挝境内的铁路段的长度为415公里，所需要的资金超过50亿欧元，相当于老挝国家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而且高铁建成之后，是否将造福于老挝民众，这对万象来说似乎还是一个未知数。一位印尼村民就向法新社表示，高铁可不是普通老百姓乘坐的，高铁只是给那些生意人坐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此外，除了在东盟国家的投资存在变数之外，中国一带一路规划在亚洲其他地区的投资也充满风险，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巴基斯坦。2013年，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价值超过46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协助修建交通以及能源运输基础设施，打造从中国西部通往印度洋的运输道路，也就是中方所谓的中巴经济走廊。然而，中巴经济走廊的主要地区位于巴基斯坦西南部动荡不安的皮鲁支省，这里过去是塔利班活动频繁的地区。今天除了塔利班之外，又加上伊斯兰国组织，地区 经常发生天然气管道以及火车爆炸事件，中方派往该地区的工作人员也常常遭到绑架，这就为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带来诸多不确定的因素。事实上，除了亚洲之外，中国在中东、非洲以及南美的多项投资，尤其是高铁项目的投资，也因安全等原因而屡遭损失。有消息披露说，中国在墨西哥、委内瑞拉、利比亚以及缅甸等已经取消的合同总金额将近500亿美元。除了经济以及安全因素之外，中国在东盟地区的经贸合作还面临来自日本的竞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试图同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印度三国结成联盟，一方面是要在军事国防领域牵制中国，另一方面有意推出一个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计划，试图以高质量来打击中国制造的薄弱之处，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正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峰会的上述四国政府的首脑将就上述议题展开讨论，中国官方对此也给予高度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期待四国对话不要针对或者损害第三者的利益。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中国在东盟的高铁工程面临重重挑战，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FivePla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01。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特朗普天赐给中国的礼物。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10号上午结束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美国总统特朗普随着其中国行程的结束而结束了其此次的亚洲之行。11月9号星期四，特朗普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此次对华访问得到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评论。法国《世界报》国际部记者蒂博在该报上撰文表示，特朗普的对华访问是给中国的一个前所未闻的礼物，特朗普的政策有可能会有利于中国实现其野心。就特朗普此次前往中国访问的原因，法国《世界报》国际部记者蒂博表示，亚洲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大陆，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强国争夺影响力的地方。因此，对美国总统来说，前往亚洲会见盟友，显示美国对亚洲的重视和其在亚洲的力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其次，如果美国总统访问亚洲而绕过中国的话，这就是一种形式的敌对。可美国的官方说法是接受中国这个巨人的崛起。最后，虽然特朗普在讲话中非常反华，但是经济强劲增长的中国是特朗普潜在的可以交易的地方。在中国，特朗普可以签署合同，可以在返回美国的时候声称给美国创造了就业和带来了投资。法国《世界报》国际部记者蒂博还表示，特朗普此次亚洲之行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同意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外交上游层面上并没有太多的商谈。特朗普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很多的商业合同，这样他就可以回家吹牛了。中国人非常明白特朗普的意思。另外，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很多话非常让人担忧。 所以上任一年后，特朗普需要让人放心，需要在国际层面上平息各方的担忧，尤其是平息日本和韩国方面的不安。特朗普需要让日本和韩国明白，虽然特朗普对他们有批评，但是他们的盟友关系没有改变。特朗普也需要让中国明白，他并不想和中国打贸易战。美国总统此次的亚洲行有12天的时间，访问了5个国家，以至于他此次的中国行只包括一个城市，这就是北京。中国给他的待遇是加了加号的国事访问，也就是说，中国给特朗普的接待是特别的隆重。法国《世界报》国际部记者蒂博表示，中国人很快就明白了要在特朗普的自尊心上做文章。中国给特朗普的超级隆重接待似乎给特朗普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中国期间，这位有着4200多万推特粉丝的美国总统已经就自己的中国之行发了8条推特，换了2次封面。特朗普推特账号的背景也一度换成了两国元首夫妇的合影。在北京期间，特朗普也在推特上发文，表示此次和习近平的会面取得重大成果。他先是发推特感谢习主席的欢迎仪式，并用不可思议的形容欢迎仪式不可思议，还用难忘的和印象深刻的字眼为3军1张队点赞。另外，特朗普到访北京之后，两国签署的商业合同和双向投资协议涉及总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这既创造了中美经贸合作的记录，也刷新了世界经贸合作史上的新记录。北京明白，给足特朗普面子，让特朗普回家后有可以吹牛的东西，很多事情就好办了。果不其然，虽然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发表反华言论，中美之间贸易逆差一年高达数千亿美元，特朗普去年在竞选总统时一直谴责北京制造贸易逆差，抢走美国数百万个就业的机会。但是此次当特朗普到达北京之后，特朗普却说，就美国的贸易赤字，他不怪中国，因为那都是美国前任总统的错，是美国前几任政府没有及时管控。他说，不论如何，一个国家利用其他国家为自己的公民谋利益，谁会指责这个国家呢？特朗普在与习近平同台演讲时还说，我呼吁中国和你们的伟大主席努力工作，我希望是拼命的工作。他说，对于你们的主席，我相信一件事情，那就是只要他努力去做什么事情，就一定能做成，这一点毫无疑问。在人权问题上，特朗普也不愿意让中国当权者为难。特朗普在夸奖习近平的时候非常舍得用好听的话赞叹习近平的权力。特朗普通过这些承认了中国这个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强大。法国《世界报》国际部记者蒂博表示，特朗普此次亚洲之行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同意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在朝鲜问题上，蒂博表示，中国不需要美国的压力，就已经对朝鲜感到非常恼怒了。中国民众担心朝鲜进行核试爆和发射弹道导弹的后果。中国目前处于崛起的阶段，希望的是稳定，因此对朝鲜的攻击性感到非常的恼怒。但是中国不可能让朝鲜坍塌，否则美国在韩国的驻军就到了中国的边界。中国因此需要在这2个制约因素中谨慎行事。在联合国最近投票表决制裁朝鲜的时候，中国已经投了制裁票，因此习近平得以向给他施加压力，要求他更进一步向朝鲜施压的特朗普说，他已经做了很多了。问题的关键是在石油问题上。 北京认为，如果停止向平壤输送石油的话，平壤政权就会受到威胁。所以北京目前在向朝鲜输送石油问题上还不愿意让步。可以说，北京目前在最敏感的问题上还没有让步，北京只是在给特朗普合同上比较大方。但是法国《世界报》国际部记者蒂博也认为，就美国的亚洲政策应该是怎么样的，这特朗普并没有表达出明确的视野，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视野。他毁掉了 TPP， 让盟友担忧，与此同时他没有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东西。蒂博说，和其前任相比，在美国和亚洲的关系，尤其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问题上，特朗普来了个很大的外交大转弯。他放弃了奥巴马时代搞的绕过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合作协定 TPP， 因为坚持贸易保护主义的特朗普认为这一协定有害于美国的就业。特朗普的这一退出正合中国的意，因为对奥巴马主导的 TPP， 中国认为这是美国旨在阻止中国崛起的一个措施。法国《世界报》国际部记者蒂博还表示，很多的亚洲国家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摇摆和纠结，比如说由军政府管理的泰国就是一个例子。当美国批评泰国军政权强硬的政策的时候，泰国的军政府就去和中国拉近关系去了。不过中国的崛起也让很多亚洲国家不安和害怕，他们不知道中国的长远意图是什么。在缅甸、泰国、越南或者是柬埔寨、菲律宾或者是台湾，民众非常担忧，由于中国的影响，他们将无法掌控自己的经济，甚至无法影响自己国家的政府。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美国需要制衡中国的野心。特朗普上任之后，让美国退出了 TPP， 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继续宣扬贸易保护主义。所以虽然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讲了那么多反对中国的话，其实他仍然是非常合中国意的美国总统。法国《世界报》国际部记者蒂博还认为，对中国来说，特朗普绝对是从来没有过的最好的礼物。 TPP 是中国一直批评的协定，特朗普就让他完蛋。在气候问题上，特朗普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从而特朗普又让自己成为全球的众矢之的。一月份的时候，在达沃斯论坛上，习近平甚至把自己包装成自由贸易的颂扬者。25年以来，习近平做的却是加强中共单一政党对经济的控制。法国《世界报》国际部记者蒂博还表示，中国认为自己正处在让自己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路途中，只要自己小心谨慎，就可以顺利实现目标。所以看到目前的世界老大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然高兴。特朗普确实是中国没有想到的一个礼物。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特朗普签赐给中国的礼物。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各位听众，现在是由珍妮特主持的巴黎恐袭两周年专题节目，巴黎1113恐袭巴塔可兰剧院幸存者转述经历疗创。
各位听众，今天是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怖攻击惨剧两周年的纪念日。法国总统马克龙率领文武百官及全国人民，替两年前的当天130名因此而丧生的罹难者举行悼念仪式。当天在巴黎11区的巴塔克兰剧场，就有90人被射杀而死。发生死伤惨重的巴塔克兰剧场巴达克朗惨剧发生后，经过一年的关闭整修换新后，当局也加装了一套摄像头监视器，在戒备森严下重新开幕。巴塔克兰剧场那些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很多是经过长时间的肉体及心灵的煎熬，医疗过程艰难。一名叫班杰明·维亚勒的幸存者在他的一本书中叙述了自己如何在劫难后自我重建的历程。他叙述说，亲历剧院的恐怖攻击大屠杀之后，重回正常生活是如何的艰辛困难。维亚勒与他的妻子塞利亚在恐怖攻击后的第二天就向费加罗报做个很长的见证。维亚勒说，当天演出的摇滚乐的团体仍然继续的演出，当我倒在地上时，而当人们听到攻击射杀的枪声时，这不正是应该做的事吗？他说，我不知道我太太塞利亚到哪去了，我没有一点激动之情。2015年11月13日周五，维亚勒这名巴黎的建筑师也是摇滚乐的热爱者，他赶到巴塔克兰剧场时迟到了。金属之王老鹰团体的音乐会演出已经开始，当恐怖分子上前向群众开枪扫射时，他正站在剧场入口的附近，站在楼梯空间的旁边，于是恐怖时刻开始了。在其署名为《创伤后的碎片》一书中，维亚勒叙述他所过的接下来的日子，他的困难以及对妻子还有两个孩子所遭遇的困难是不一样的。3周之后，轮到他狼疮失足了。他在一个巴黎的餐厅下午茶的时间，一个孩童的气球爆炸，他失控了。他经历过一段很长时间的下沉，他失去往日的习惯了，抓不住自己一向所依赖的习惯，如此般的以至于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改变了。首先，他是与一个心理医师、心理学家、分析师会晤，以及找到好的药物及治疗，还有一定要找到合适的人去谈这些事，但这都不是容易的。还可以谈得来的是一名警方的心理医师，名叫做李娜·纳坦的心理复健师，他变成了治疗创伤者 Life for Paris 协会的成员，这也有所帮助。这本书是以一种日期从2015年11月13日到2016年5月13日的个人日记形式写成的。起初这是一种个人治疗的工作，然后一名出版界的朋友冲动下替他完成了这本书的出版。有不同人的评论这本书，其中有他的妻子塞利亚，还有神经科医生莫素，还有哲学家克雷彭。他描写巴塔克兰攻击的特别性，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被影响到了。随着一页又一页的看下去，读者不偏不倚的掉入了一小段的文字，这是极少见的，也就是由他受难的妻子塞利亚叙述自己受难的感受。他也是一名巴塔克兰死里逃生者，他面对这次恐攻的生活方式与他丈夫的方式非常的不一样。他的重建就是劝他的丈夫去看心理医生，按照个人的意愿而选择度假的地点。他说，这些并不是那么容易面对处理的，习惯上很容易妥协的他，经常是跟随丈夫的意思，接受丈夫的条件， 把他们两个人同一时间的心路历程一起写下来，将来可以带来真正的附加价值。在这本书的结尾，我们会很想能够看到他们有两个人的不同的结论。我们从这本书所截取到的意义是，那是有盼望的，靠着合一的医疗帮助以及许多的爱关爱，我们将来可以更好，但这需要很多的时间，这得要懂得倾听，不要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是他的建议。与此同时，还要向前走，向前进。维勒雅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生活要继续的下去，这就是他们的写照。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HFE， 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新闻提要。东盟峰会系列峰会东盟欧盟峰会召开，特朗普跟杜特尔特谈了人权，白宫肯定，菲律宾否定。李克强安倍会谈，中日确认将改善关系。法新社评论一带一路圈套密布，平壤揭露美韩军演升级，特朗普回国后将做重大宣布。梁乙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456人，至少7000人受伤。债务危机深重的委内瑞拉希望与国际债权人谈判融资。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伊朗遵守了伊核条约。缅甸若开邦最高军事指挥官换人，科学家指出2017年全球排碳量大增。这里是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您刚刚听到的是本台第一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由安德烈主持，瑞丽的技术合作。下面请听一首法语歌曲，是由萨拉瓦道和阿达莫演唱的歌曲，歌名是《Au café du temps perdu》，时光流逝的咖啡店。本台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Au café du temps perdu, je suis retourné. Un jour où rien n'allait plus, j'avais peur d'être déçu, mais rien n'avait changé.Bonsoir, ami, bienvenue.
La patronne m'a reconnu, malgré mon costume de notable. Et comme si elle m'avait attendu, elle m'avait gardé la même table.
Au café du temps perdu, j'allais quand j'étais riche.Tout c'est rien dont on se fiche quand on a pignon sur rue. Au café du temps perdu, j'allais
retrouver la bande et les promesses en sarabande d'un avenir non avenu.
Je l'aimais ce temps perdu, cette liberté, ce trésor, ce luxe absolu.
Mais la vie, bien entendu, n'a pas supporté que j'ignore les sentiers battus.
Alors à la place du cœurElle m'a greffé une calculette. Et ce soir avec les rêveurs.
nous allons chanter à tue-tête au café du temps perdu. J'allais